嗨，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 Side Project， 我是 Aria。 这期我们的话题是我们的彩虹观影史，简单的说就是来聊一聊我们是在影视剧中是如何一步步走进 LGBTQ 群体的。在正式进入正题之前，可能先对 LGBTQ 群体做一个定义。其实我想指代的是广义的性少数群体，就是英文中的 LGBTQIA+， 但因为就是我还有我们这些嘉宾的平常的语言习惯，可能会直接说性少数群体或者是 LGBTQ 群体，所以大家只要明白我们指代的具体是怎样的一个范畴其实就好。至于为什么想要录这期节目呢，是我前段时间刚好看了 Apple TV 的纪录片，叫做 Visible Ocean Television， 中文是从暗到明，电视与彩虹史。这是一部讲述美国性少数群体荧幕形象变迁，以及这些性少数群体娱乐从业人员是如何改变他们自己生存境况的片子。其中讲到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性少数群体他们是如何从被污名化到被正视的，然后这些演员他们是如何从一开始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到后来慢慢成为就荧幕的主角，其实这些都讲了挺多，这些也贯穿在我自己的观影思考中。然后有的时候去看一些之前的片子会想，哎，这个表述是不是不太 LGBTQ friendly， 或者说对他们其实是不太好的。而且六月刚好是美国的 LGBTQ 骄傲月，所以我想来做一期这样的节目梳理一下，其实也再好不过。这期我请到的和我一起聊天的朋友是凡凡，所以凡凡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凡凡。然后需要介绍什么其他的吗？
那我先来说一下，就是我们两个当时是因为网球相识，然后后来发现从吃喝到看剧，然后合拍的地方也不少，反而在网球上我们两个支持的人互相不对付，
对，非常
莫名，
对，非常的奇怪。
对，然后看剧看电影这方面我们交集就还挺多的。我记得就两年前的夏天，凡凡推荐我去看挪威电视剧 Scam， 当时不只是因为第三季的那个同性的故事线哦，就整个剧他当时推荐的时候是跟我这么说的，说其实这个剧不只是有同性的故事线，整个都非常值得一看。过去两年了已经，
对，已经两年了。
对啊，然后我们还都非常热切的期待过 Call Me By Your Name， 此处已有肥柴啊，我死了。然后去年我们在北影节还一起去看了比利时的电影 Girl， 这是我其实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跨性别群体的故事。就虽然一起看了很多片子，然后互相推荐了很多，但就从来没有比较严肃的讨论过，所以这次我们也是来连麦并不严肃的聊一聊我们的彩虹观影史，还有我们是如何借助这些影视剧来了解到性少数群体的。就我总觉得想对他们了解的更多，因为我自己其实对他们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带着有色眼镜或者说有一点偏见到慢慢的开始了解他们，然后再后来再进一步了解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其实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这个特别想说，我可能以前会带着一些异性恋的模式去看待他们的生存状况，但后来也是了解到了更多之后才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对，
因为我之前的节目都是一个就是追溯式的开始，就是先问大家是怎么开始了解，但我这次想换一个方式，就是说最近你有没有看到过比较好的关于 LGBTQ 群体的影视剧，或者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形象？
我最近其实就是比较新的电影可能看，就是影视剧没有看，就是可能是在翻之前的一些看过的那个作品在看。但是我觉得最近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看那个最新一季的 Queer Eye， 粉熊救兵他第五季的第一集，对我对他其中印象还蛮深的。因为这个节目就这个综艺他前几季的改造对象主要还是在 straight 的那个群体当中，就直男和直女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他的第五季他们就是从就变成了五个 gay 去改造 gay。 因为之前大家在前几集的时候 就是其中我记得是也有几个深贵的那个姐，应该是有几个深贵的姐妹，然后我当时因为但是在这一集他们是把目光全部集中在 gay 这个群体当中了，然后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有一个可能是刻板印象吧，觉得可能同志群体的在审美品味就是会比就是直的就直男会好一些，但是其实在这一集当中就其实觉得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啊，只是他们的取向跟可能跟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然后他第一季对我就是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就是他的第一季是讲一个同志神父，就他们去改造一个同志神父，然后我其实当时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还没有去看这一季的时候，就这一集的时候我当时就会第一反应就想到那个伦敦生活里面 Andrew 演的那个神父，
我刚才也想说，
对，就是我当时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就对，就是因为有这个形象的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嘛，然后就非常期待的去看了这一集。但是我看完这一集之后，我觉得就这一集的其实它主题还是蛮严肃的，就是相对于他平时的一些，就相对于他其他的一些几集的那些节目的主题来讲，我觉得这一集还蛮严肃的，因为他是讲一个同志的神父，然后他自己是出柜了，但是他一直都无法原谅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出柜的不够早。 对，他
所以他会觉得自己没有承担起
应有的责任，
应有的，
对对对，
责任，
是的，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神父，然后他的那个教应该是叫赎罪教，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他是基督教里面一个可能是分支，然后他带领的那个群体可能都是信仰基督，但是可能在性取向或者在性别认知上都会有一些与主流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被神抛弃的孩子，因为在传统的基督教育当中是就对可能对同志或者说性少数群体是没有那么友好的嘛。当时我看完这一集的时候就觉得其实像就他给自己的压力非常大，他觉得自己是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带领他的这些教徒们，然后他觉得自己出柜的太早了，他觉得自己太懦弱了，当时为什么没有更早的出柜，然后没有更早的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然后最后也是，但最后还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就是他跟自己和解了。
我觉得这集让我感觉就是确实如果我们去用真人秀去来看待同志群体也好，或者是其他的 bisexual transgender 其他的来说群体也好，就他们的生活跟我们想象中还是或者说跟我目前接触到的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就除了身份认同之外，除了有一些我们可能给他们扣上的一些刻板印象之外，他们其实过得就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挣扎，就不能说就不能用一个刻板对同志群体刻板印象去给他扣上这个帽子。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今天比较想聊的一点之一。
对，然后这一集应该是我最近看的就在荧幕上的同志形象对我产生比较就是 让我很有深刻印象的一个人物，但是应该不算是影视作品，只是一个真人秀，
我觉得 也算吧。反正提到说感觉好像男同性恋群体都是会是比较精致的一群，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就是有的一个比较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吧。我其实最近印象比较深刻的性少数群体的人物形象是 Netflix 的一个青春剧，叫做 The Half of It， 中文名叫真心半解的女主人公 Ellie Chu。 Ellie Chu 是一个对自己的同校女生有好感的一个角色，但她其实也跳出了那种我们之前所看到过女性同性感情的片子那种风格，因为她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暧昧的拉片，就大家觉得好像更像是一种你就只不过是喜欢上了一个身边的人，然后他没有特殊化这个同性感情的身份，然后也没有说太多身份认同的挣扎，反而更侧重于情的方面。所以我感觉因为这两个 The Half of It 还有最新的 Queer Eye 其实都是比较靠近于就是我们就是已经是比较新的作品了，所以我觉得能看到他们就是跳出原有的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的描述，或者说原有的那种叙事模式，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还是接着刚才那个就男同性恋群体的就是刻板印象来说，其实我们可以再往前追溯一下，就是我们最早在荧幕上注意到这些性少数群体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其实最早就是在荧幕上注意到性少数群体可能也是 gay 这个群体，而且他们其实对他们最初的描述都是那种充满刻板印象的。
对，
比如说就是那个一个国剧啦，就是《丑女无敌》那个王凯演那个角色，
啊，
就是一个造型师，他就是非常的，
我记得那个角色，
就是，对，然后所以就感觉当时就大家会就打扮出格，然后又稍微说话不太有阳刚之气，就变成了一个描述 gay 群体的一个模板。然后不知道反正你最初有印象是在什么时候？
我应该是在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因为在当时我当时会看很多英美剧嘛，在我初中的时候，然后就会因为追星，就是喜欢那些角色到喜欢那个演员，然后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奇怪的 gaydar 这种所谓的 gaydar， 然后我喜欢的很多或者说大部分演员或者歌手他们都是 gay， 然后就会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就开始了解到这个群体，然后就会从这个群体当中再去接触到很多其他的一些就是影视剧啊或者作品这些。
那最初看到的那些就让你第一个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性少数群体的人物形象是哪一个呢？
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可能这样说出来会比较就是非常俗啦，就是断背山，就是让我印象最，对，应该这可能是很多人的怎么说就是性少数群体电影入门。
对，其实我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也是，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我想了一下，如果是电影的话应该就是断背山了，因为可能在电影之前会看很多日本动漫，就是耽美的那些，但是我觉得那种都是属于已经把他们戏剧化然后或者已经不太真实了，二次元化了那种，但是如果是比较真实的应该就是断背山。然后这个电影当时其实我初中的时候看，那时候比较幼稚，然后第一遍看其实没有看懂。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当时还是在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合家欢乐，然后全家就是要么在睡觉然后要么在看春晚或者干什么，就非常喜庆，然后我自己戴着耳机在看断背山，非常戏剧化的一个画面。但是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因为这个电影当时就网络上的评价对他非常高嘛，就虽然也是很多年前了，但当时的评价就对他已经非常非常高了，然后就是冲着这个名气然后去看了一下。然后第一遍看的时候当时的感觉是觉得很平淡，就整个他从头到尾都很平淡，就可能到最后的那个 Anis 他去找 Jack 的时候，然后发现了他对自己有多爱，然后才有一个那种情感的宣泄，但是在前面都是很我觉得都是蛮日常的一个讲述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肢体冲突这种，但是我当时觉得整个节奏都很慢嘛，都是属于那种温吞吞的那种电影，所以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看得太明白。然后后来又去二刷或者反复刷的时候才能从一些细节当中体会到，就是 Jack 是什么时候对 Anis 就已经有了喜欢，然后 Anis 是什么时候开始承认自己，因为在这两个角色当中 Anis 他的就是身份认同的那个挣扎我觉得是更纠结一些。
对
他是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 gay 的，然后 Jack 在这上面就比较坦然一点，对，比较坦然，比较阳光。
嗯，
对。然后这两个角色当时就应该是我最开始看的，然后后来就会去通过这个就开始觉得这一类的电影都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感觉，就是我看这些同性的电影的时候，就是同性的爱情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让我会觉得，因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会让我觉得他们这种影视剧做出来会让我觉得更唯美一些，然后他们的感情会让我觉得 更纯粹一些，所以我很喜欢去看这一类的作品。嗯、然后从《断背山》之后，就会去看之前哥哥演的《霸王别姬》啊，然后《春光乍泄》啊这些。然后后来就开始去看一些就会了解一些相对小众一些的那个电影或者影视作品，但可能也没有那么小众，因为基本上就是对 LGBT 这个群体了解都是从 gay 开始嘛，可能就对，然后后来还会去了解一些就是其他的性少数群体的一些影视作品，然后也会看，然后印象当时应该看我看的第一部 transgender 的电影应该是《丹麦女孩》。
嗯，大部分人其实第一部应该看的是《丹麦女孩》。
对，应该是那一部，然后那一部也是当时对我的冲击也是蛮强烈的，主要是我觉得可能是被，因为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它如果是把它纯作为一个电影去评判的话，其实我觉得它不算是一部就是特别五星好评的那种电影吧，我觉得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比较中等的，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比较中等的电影。但是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除了是 Lily 她自己的一个身份认同的挣扎之外，还有她的妻子，我这个角色让我印象非常深。在 LGBTQ 这些群体周围的人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他的妻子最后那么支持他，我当时就觉得这两个人之间也是有真爱的。
就像 LGBTQ 群体对他们的描述中，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目前我看到的很大一部分都会放在他们身份认同的挣扎这一方面。我们这部分先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这里，然后再说一下关于伴侣这一方面。就我感觉其实这个伴侣的角色好像是被很多人就是会习惯性的忽视，但是被你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其实他们在陪着对方做身份认同挣扎的时候，其实他们内心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也在让自己认同自己身边的那个人不再是他们习惯的样子，而是更应该进入他们本真的自我。
是的，
所以
就像那个断背山里面那个 Anis 的他的妻子一样，我觉得他的妻子就是一个在我看来，就是可能当时看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的角色嘛，就是看到了他们 Anis 和 Jack 他们之间就是他们俩接吻的画面之后，就开始有意识无意识的去试探 Anis， 然后到最后跟 Anis 离婚，就是这个角色可能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显得没有那么的就是没有那么的美好，然后会显得有一些现实，或者说比较怎么讲，但我想不到一个形容词，可能就是比较现实的一个角色，因为他看的东西都特别特别的现实，他可能就会去问 Anis 他们家，他想搬家，或者说他们就是没有，就是他总是或者他的工作的问题就是会跟他提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可能会很少去谈及感情这个方面。
虽然是现实，但已经是现实生活中会做出来的选择之一。
对，但可能它放在影视作品当中，放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电影当中，会显得没有那么美好。但其实就是反过来想，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妇女的形象，所以有时候去将心比心的想一下，就是如果就是有一个很传统的女性，她某一天发现了自己的丈夫的出轨对象，就是她的丈夫首先是出轨了，然后出轨这件事情对很多女性来说已经是很不可接受的事情，然后她的出轨对象还是一个男性，其实这件事情对她来说其实很难接受的。然后后来我小时候看这个时候看到那个 Emma 跟 Anis 他们之间的矛盾，我是不太能理解，但是我后来又长大了然后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会蛮理解她的这个做法的。如果放在现实当中，可能大家会做的比她更过分一些，就所以现在就越来越能理解这些在就是性少数群体身边的这些人，就是那些能做到一直陪伴他们的真的是太难得太难得了。
小时候或者是很多人去看剧的时候还抱着就一种犯 CP 的态度，或者就是觉得他们就是站就阻碍在了两个人中间，但很多人忘记了其实他们身边的这个伴侣也好，或者是他们就身边人也好，他们其实也都是同样的人，他们其实和主人公一样也有自己的情感，然后也有自己的需求，所以
是的，
现在对，就反正要套，反正要跳出那种好人坏人那种黑白二元论嘛，就感觉
对对对，
不然的话就眼里只有所谓的正主 CP， 然后但是其实对于理解整部片子或者说想要感受到他们想要传达的那个意思，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大的阻碍。
嗯，而且我觉得在就是所谓的 gay 片或者是这种性少数群体的片子里面，就现在很多他的作品他不会去过多的去描述他们身边的人的那种心态也好，或者说生活状态也好，就是经常会把镜头只对焦在两个主人公身上，但是忘记了他们周围的一些环境问题。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女孩那个电影，就是我会觉得她把她周围的环境都拍得非常真实，包括她就是她家里人对她非常的友好嘛，就非常接受她这件事情，但是也能看到，因为那个主人公他是一个芭蕾舞者嘛，然后他在跟那些正常的跳芭蕾舞的女孩他们之间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受到过霸凌的。对，然后这个画面我觉得很现实，非常真实。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By now, you should have somehow realized what you gotta do.
关于身份认同部分，我是刚才听你说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是我其实最早看《断背山》的时候就并没有觉得这种同性之恋是一种特别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就只是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动人，就没有把它特殊化的对待。几周之前吧，跟圈聊天的时候，他突然就跟我说他在看上错花轿嫁对郎，然后就发现里面竟然有断袖之癖的情节，而且他当时就觉得小时候好像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事情。所以我在想，就回到我们更小一点的时候，就比方说十年前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看片子的时候好像也不会觉得同性之恋是一个多么禁忌的事情，我感觉是这样，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想起来了，就上错花轿嫁对郎里面好像是有这样的情节，
对对，
但是小时候看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对，但当时就是可以这样很正常的拍出来，然后也不觉得它有什么，但现在反而就你连提都不能提，就连暗示都不能暗示的话，真的
现在就感觉我还记得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说法，就是在正常的男女的感情戏当中，非要弄一个男二过来跟男主就是不清不楚的来制造一个话题，然后在一些所谓的耽美改编剧当中又会就是凭空做一个女二，然后来就是横插在两个男主中间一脚，然后来对他们进行干扰，就会觉得现在就是在吸引流量噱头和所谓的政治正确上面，就是这个中间的平衡大家还是没有找到了。
之前大学的时候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就娱乐化的去炒 CP， 其实和增加大家对 LGBTQ 群体，其实特别是同性恋群体的这个接受度，其实是不是一个正相关。就现在的话在微博上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 CP 好萌呀，然后就一个剧出来要推一个 CP， 然后或者就是两个艺人合作一下来推一个 CP，但是就大家就是不合作了之后呢，就大家好像就又退回了原点，它并不会增进你对这个群体的接受程度，然后甚至会有的人会有人会说啊，我能接受 CP， 但我不能接受这些就
是
真正
的
这个群体，也是有 的，所以还是很拉扯的一个状态。
对，我其实是觉得这个现状还是蛮畸形的，因为我曾经也是有过磕 CP 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也曾经磕过，对，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脱离了嘛，现在已经完全脱圈了。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两个心境都有，就是两个状态都经历过，然后大概从自己的体验当中会觉得，在磕 CP 的时候，你的就是我们的视角或者说目光是完全集中在那两个人，或者那两个角色，或者两个明星艺人这样子，然后反而会去忽略了这个群体。
他们其实还是目光都集中在了 所谓真正美好的一面，就对他们来说真正美好的一面可能就是两个他都很喜欢的人在一起。
对 CP 这个东西他们会就是过度美化他们俩的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完全只看他们美好的那一面，然后去反而就会忽略了他们其实有就是也有很现实的一面，或者说很就是比较不体面的那一面吧。
就如果说抛开 CP 之外，就是现实，就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就同性恋群体他们面对的挣扎，或者说他们每天要解处理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大家认为所不体面的那一面。
对对，其实因为我生活中也会认识一些性少数的一些朋友们嘛，然后我是跟他们接触了之后我才会就是他跟他们接触之后真的是推翻了我很多之前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就是以为就是同志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的姐妹，就是 gay 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精致的姐妹，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之前认识的有一个朋友，就是在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直男，就是我的 gaydar 完全没有想。然后还有之前因为像之前小时候在看一些就是刚刚接触这个的时候，很多人都讲性取向这个东西是先天的嘛，对，然后但是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后天被掰弯的。
对，我现在是觉得就是性倾向还有就是你的整个 sexuality 其实它是一个流动的，
它是一个非常流动的过程。所以我之前 可能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就是我自己也经历了，就是可能从一个比较激进的，然后比较怎么讲，就是从磕，因为当时磕 CP 的时候也是比较就是很就是也是目光完全集中在这两个群体，或者说只集中在男男这个关系上，然后当时就会觉得这个就是我曾经最极端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觉得只有同性才是真爱，这个过程我也经历过。对，然后到现在我会觉得其实就其实这只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你不用看他们的性别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我也觉得从我看的很多作品当中我也能感觉出来，就是现在的影视作品的一个变化吧。我记得最开始看的一些，就除了断背山之外，我最开始看的一些 gay 片或者说性少数群体的片子，它的都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革命性，就带引号的吧，可能就是像比如说之前看的那个《平常的心》然后还有那个《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这些，然后还有像之前看过一个英剧叫《Pride》，它就是讲当时的那个同志运动的，然后就是他们这种就是非常强的革命性，主要会把那个重点会集中在就是他们这些群体去平权，然后去争取自己的权益，然后去可能因为自己身体的疾病，然后想去过上就是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都非常难这样子。所以当时看这些片子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这些朋友们都好辛苦，他们过得真的好辛苦，就非常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就是一些像 Scheme 第三季里面的也好，然后还有像真心半解这两个角色也好，然后包括像之前很也算是一个蛮革命就是蛮里程碑式的电影，虽然它很小清新，就是那个爱你西蒙嘛，就是会觉得这个群体就是这个系列的作品，就讲述这个群体的作品，它的就是它棱角会越来越被就是越来越没有棱角，然后越来越日常，会给我这样的感觉。就可能这跟大家看他的那个角度就是看待他的目光也有关系，就是因为之前可能是会觉得他们是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但是后来就会觉得他们其实就是自己身边的朋友，
其实他们也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但他们其实可能比我们就是在性别
身份认同上
或者说
对
身份上面比我们多了一个不同维度的挣扎，因为我们在身份认同其实日常生活中也会碰到一些挣扎。不过与此同时啊，我又觉得在他们在早些年有这些关于身份认同的叙述或者说这些记录还是蛮必要的，因为毕竟在更长的时间里面，大概有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并不是唯一的那个会 想要变成另外一种性别，或者说想对自己相同性别的人感兴趣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没法就是完全就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但我觉得我相信这个东西应该会给他们很多力量。
是的，因为他可能就是最开始是想用群体的力量嘛，然后到目前可能有一些比较主流的片子，就是他们开始进入主流的视野了，就从一开始可能都是一些，就是我能感觉到最开始的这些同志的电影，或者说性少数群体的电影，都是一些它的标签都是什么小众独立、
嗯、
然后什么文艺、
嗯、
然后反正就是感觉就怎么说打引号的，就上难登大雅之堂，就是反正就是很难上大荧幕的，或者经常在一些电影节当中可以看到，但可能在日常的那种就是供应上就很难看到，或者它的分级都会比较高。然后但是像现在爱你西蒙我记得是21世纪福克斯他们那个发行的，然后就感觉是终于进入了主流影片的市场，然后当时也是在全美很多，就是基本上是在全美供应的，然后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看、嗯、就他的分级好像是只是13应该是，所以13岁以上就是以下的小孩才要家长陪着看吧，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就是他真的很主流，就是他真的现在就完全进入了一个主流的影片的市场，然后大家都开始去正视，或者说就开始用一个比较平常的心态去接受他们。
对，我其实在准备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写到了，就是对现在荧幕上对性少数群体的呈现，就是从平权身份认同的挣扎，然后到就是去刻板印象化，然后到更贴近他们的生活，更全方位的展现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嗯、我感觉他们一开始最早切入的这个群体还是更多的就是所谓的白人给，
对，
然后但其实那种少数族裔的性少数群体，少数族裔的，先说少数族裔的同性恋群体，然后再说少数族还有其他的那些 BTQ 这些，其实都很少、
嗯、
现在也很少被提到，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多少还是也能体现出一种就是特权还有一种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的不均衡吧。
对，我觉得应该肯定是有这个，因为毕竟在就是毕竟话语权还是掌握在那些人的手中，就是主流就是比较大的
制作方爸爸，就
是
还是在决定该如何走向。Body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我想再回到女同性恋群体这一部分、
嗯、
我其实看的没有不能说特别多吧，但我看的大部分片子，比方说就是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
嗯、
还有 Carol， 还有一个是那个真心半截的导演的第一部片子叫面子，这三部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关于女同志群体的电影、
嗯、
但它其实很多一部分内容都是暧昧的，就只要是想到就是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的时候，它一定是以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情欲的张力是很强的，然后所以像是那个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 Carol 是有就是有相当比例的那种情欲戏的。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凡凡，对你来说你会不会也觉得就是在这种所谓的拉片中对情欲的这一部分有点太就是说讲的太多了。
嗯，我其实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而且像这些片子特别是像那个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就是这个阿黛尔的生活嘛，
短的译名，
对对对，阿黛尔的生活嘛、啊、这个片子当时我看的时候，他之前我很不喜欢他的一个宣传噱头，就他当时就是拿那个情欲戏去做宣传嘛，对，因为好像是说这个片子里面有长达十几分钟的这个镜头嘛，然后很多人可能就会冲着这个东西去看，因为其实他后半程其实主要都是被这个戏份给占了，然后但是他其实是一部挺话痨的片子，就是他台词非常多，然后其实他从他们的台词和对话当中能感觉出这个主人公就他自己的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个东西我是会更去喜欢看的。然后包括像 Carol 也是， Carol 我觉得他就更特殊一点，因为他还是一个在，就是他是一个在办离婚的一个贵妇，他还要去，因为他有女儿，所以他考虑的更多，他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前夫，就是即将要离婚的丈夫，然后还要考虑自己的女儿，就是这种东西其实他就内心戏会更多，但可能大家会把重点都放在那个情欲戏上。
就是阿黛尔的生活我其实不太喜欢那边情欲戏，就是给人一种太赤裸裸，然后就
很刻意，
那个拍摄的
会有一些刻意，
对那个拍摄的手法我感觉比较偏男性凝视吧，就是让人看着非常不舒服。但就像你说的，我们更会容易记住的是他们的那一些所谓的内心戏，然后一些场景。我对阿黛尔生活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就有很多他坐他是坐公交车还是走在路上，就是更多就是那种他生活周边的环境那些场景。然后
对，然后我还记得就是这个片子对我印象很深，就是我现在记得就是他一直在吃东西。对，就这些小细节可能会更打动我吧。然后像那些就是他的情欲戏可能是他一个爆发的一个点，或者说他的一个影片的高潮部分，但这个东西如果拍得太刻意了，就会让人觉得只是为了吸引，就是做一个噱头然后去吸引大家去看，这样的一个会给我这样的感觉，但应该是我个人的感觉啊。求生欲好满求生欲十足就是
我们对，我觉得自从开始公开说话之后，大家都是满满的求生欲。
是的，然后对，就是这个片子会就是我更喜欢他的描绘他的日常生活，然后包括像 Carol 我也是很喜欢他们俩在公路上开车的时候。
对的，
我很喜欢那个就是 Teresa 他，然后他就是给那个 Carol 喂吃的。哦，为什么我的目光永远都集中在吃上就是他在给他喂那个面包，就问他你饿不饿，就 我会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美，对我来讲就我觉得他们就感觉他们就是在一起很多年的一对伴侣，然后这种非常自然的相处模式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可能在我看来吧，就是情欲这个东西就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怎么说，就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你只要这些东西到了，它就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不需要非常刻意。对，它就是水到渠成，非常自然的。但如果你把它拍得非常的刻意或者说所谓的男性凝视下的那种那种拍摄手法会特别是它还是一个拉片，就所谓的拉片，然后会让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去讨好 一部分特定观众了吧，会让我 有这种感觉。
说到情绪那一部分，我自己在准备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了那个 Killing Eve， 它其实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拉片了，
对，
但是
它也是
我觉得
暧昧的那个就是、
对，我就想说像 Valenel 和 Eve 他们之间像第一季那种张力反而是最迷人的，就有的东西
是的，
你不需要就是完，你不要完，
把它
不需要完全捅破，
对对对，
就完全不要把它铺开在观众的面前，就反而就是像第一季那种可能是会让大家看着更有吸引力，或者说更，
对，我觉得后面两季有一点太直白了，可能是因为换了编剧。
哎呀，对啊，
可能是因为换了编剧吧。
就说到第三季不是又有就公车亲吻，然后又有跳舞戏，但我就觉得就不再是第一季的他们两个。
我觉得第三部如果它是一部就第三部会让我有一点觉得刻意了，就没有第一部自然。
对，
第一部就是明显两个人就是被一个可能还没有见过的人然后吸引了，就是纯粹因为对方这个人被吸引了，就那种张力特别特别的迷人，就会很吸引观众去看，想看后面会发生什么。但是到了后面就会觉得就是到第三季我会觉得其实有些剧情都能猜到后面会怎么开展下去，就是这个编剧的套路是什么样子已经大概可以猜到，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第一季是因为张力然后两个人开始躲猫猫，然后第三季是为了躲猫猫而躲猫猫。
对对对，
特别是听说他们还续订了第四季之后，我就开始思考，我觉得到这儿可以了，你再往下拍我都不知道要拍什么了呢。
那可能就很担心又会步上什么英美剧烂尾的老路。
对，就之前说夏洛克也是
到了夏洛克他可能是很多人的就是 CP 的那个 fandom 的一个 也算是入门级的一个就、
嗯、
对也是现在所谓的 就时代的眼泪嘛就现在小朋友都已经不看了但是作为当时追着对都当时都追着他们一路过来的就是我不会就是但是我当时喜欢的是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这一对就是我会更喜欢他们之间的感觉、
嗯、
是因为
嗯，
就是像福华他们之间其实因为是英国片嘛就是能感觉出来其实他们的一些台词啊什么的嗯，会有麦弗嫌疑吗因为在第一集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都会在误会他们两人的关系了然后那个华生会非常直男的说他不是我男朋友什么什么的就 类似于这样的台词、
嗯、
但是我会觉得像莫里亚蒂跟福尔摩斯这两个会让我有一种就也是像 Killing Eve 里面第一季就是两个人因为对方的这种吸引力然后开始又互相躲猫猫或者说最后莫里亚蒂就自己主动站到了福尔摩斯面前然后福尔摩斯还不能拿他怎么样这种博弈是我非常喜欢的可能是我比较喜欢两个就是强
相爱相杀
对对相爱相杀的样、嗯、这样一个模式我会觉得这个模式让我觉得很就很有吸引力但是像那种
对
像福华之间我会觉得也是会最后有点太就是编剧会把台词写得非常的明显非常的直白就感觉这就是个 CP 你们快来磕吧就会有这种感觉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改编吧就是大家就编剧知道大家可能会吃这一套然后就给你下个套
毕竟他们是要恰饭的、
嗯、
对大家都要恰饭然后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容易吸引就是会让他们的收视率很高会吸引很多的影迷、
嗯
或者剧迷这种来进行他们的二次创作就非常适合嘛然后特别是在第三季的时候对第三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福尔摩斯跟莫里亚蒂的天台之吻然后那个东西我也是当时我看到之后就会有一些就是内心有一些、
嗯、
就是满头问号就是这个剧就是这个剧子要干什么
我一直特别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热播剧他们就难免会有很多 CP 党或者是有很多那种 fandom 在创作但因为他们是那种边拍然后边放的那种结构嘛，就很担心这样、
嗯、
很多片子其实都是因为 CP 粉然后这样的压力然后反而把那个片子就是
对
把它有点带跑我感觉福尔摩斯夏洛克还有那个 Killing Eve 其实多少都是这样的
对是的因为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剧组都是要恰饭的他们就为了吸引那些剧迷们来看然后就会去迎合他们的喜好嘛。我觉得这没有办法避免毕竟这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商业产品可以这样讲然后但其实我最喜欢所以其实我是会比较喜欢那种非常自然的就是在我自己观剧观影的习惯当中我是会很喜欢那种非常自然的然后讲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作品这种风格的作品然后其实我就很想推荐一个英剧、嗯、叫 Vicious 就是它的中文名其实翻译的不是很好就是叫极品鸡老板
哦我知道
对那个
就鸡羊红还有个
对叫鸡羊红然后那个剧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是那个我刷了很多很多遍就是它曾经一度是我的就是在家干活的 BGM 就它就是讲一对老夫就是一对老夫妇然后已经在一起48年了、
嗯
然后两个人就是从很然后其中一个人是一个过气的老演员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曾经他是一个酒吧的男酒保就男的就招待、
嗯、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在很年轻的时候认识了之后两个人就住在了一起然后其中那个就是所谓的小受那一方然后他就是连自己的妈妈都没有跟他出轨就是他们的身边所有朋友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但是他妈妈都不知道就已经48年了然后他还在跟他妈妈讲他是我的室友我在跟我的室友一起住 但他主要是讲这两个人的生活日常和他们的一些老朋友们或者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这些非常可爱，然后毒舌互损，然后但是又充满了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日常，就会让我觉得好温暖。这其实就是一个他们的一个生活常态。然后其中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画面，就是第一集，然后他们有一个邻居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男士，然后刚刚搬到他们家这边来，然后来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来借用一下洗手间，然后他俩在厨房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就很不小心的把那个他们家常年关着的一个窗帘给拉开了，然后他俩就是回到客厅发现那个窗帘拉开了之后，就突然又逃回了厨房，然后说 light 就是说这个光太强了，然后赶紧逃离。然后其实就能感觉出来，他就感觉得出来，他们就虽然生活看上去非常其乐融融，但他们其实这40多年都是藏在阴影当中去度过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暗喻。
对，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暗喻。然后他们俩是到了最后，然后他们就是已经他们俩办了婚礼，就回了家，就把这个窗帘给打开了。就当时会觉得好温暖，这个画面，就他一头一尾这个呼应特别好。
对对对，首尾呼应。
对，然后但他平时也是就是两个人就互相毒舌嘛，然后就是他就是一个情景，就很像一个舞台剧，因为他人物也非常的少，然后场景也很少，几乎没有外景的一个剧，然后全部都集中在他们家的客厅和厨房这样，然后两个人就每天互相毒舌，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跟他说 I'm sorry,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说哦没关系，就是两个人可以互相的伤害对，就是在言语上攻击对方，但是绝对不允许别人来攻击自己的伴侣，然后而且两个人就也是只要有一方说抱歉马上就会原谅他，就是那种相濡以沫的那种感觉。看这个片子会让人觉得，因为其他的一些就是 gay 片或者说同志的片子就会还是集中在年轻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就可能还是年轻人他们在身份认同或者说在感情的道路上的这种 就是感情道路上的 这种挣扎，但是其实他们也会变老，他们老了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就是谁都不知道。
上个月就是517，就是国际不再同日那一天，我当时在推上也看到了有一个说大家其实也要注意到我们身边的这些也比较年长的这些同志群体人士，他们也是需要被看到然后需要被听到的。而且517那天还有很多人说好像就是年轻的好看的白人男性 gay 总是会代表所有的同性恋群体，这其实真的是对更多的人是非常不友好的。
对，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冒犯吧，因为他们等于说是在一个已经会被别人用有色眼睛看待的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又是就是在其中是一个更容易被忽视或者说更容易被就是
对
可能就是在鄙视链，就更容易在鄙视链的低端，就像在 LGBTQ 这个群体当中双性恋他们其实也是在食物链的比较低端的一个状态。
因为一聊起来会发现同志群体是会远比其他的群体更容易被看到，甚至我们在聊作品的时候都会发现就是
看的
讲同志群体的，
对，看的会更多，
对，会比其他的更多。那凡凡你，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双性恋或者是泛性恋角色？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在现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有双性恋的存在了，但可能大家会把它当做一个同性的片子去看，就比如像那个，又比如说像 Skim 里面 Isaac 他之前是一个跟女生谈恋爱的男生啊，对，他其实是后来，然后而且还像那个就是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里面的 Elio 他也是，其实他是一个泛性恋，他其实也是，包括 Oliver 他也是，因为他后来应该是结婚了。其实这些其实都算，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看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吧，就是你要说他真正爱的那一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你到底是从他的真爱去判断他的性取向，还是从他的就是他只要能接受跟一个女性结婚也可以接受跟一个男生相爱，然后他就是一个双性恋，就所以这可能也是双性恋这个群体比较容易受到大家不理解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定义。
对的，我觉得像双性恋和泛性恋其实 是非常好的解释，就是性别性取向的光谱是其实是
流
动
的
就你
或者就是说爱这个东西感情这个东西其实跟性别没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在做这个提纲的时候也想了一下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双性恋和泛性恋角色，但我好像也
就很难找到这种感
觉，就很难去找到一个。
对
对，
就是我能感觉出来，就是从如果真的严格定义的话，很多 gay 片或者说 LGBT 就是拉片里面的角色，他们其实都是双性恋，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就很多都是那种后天
从异性被
对后天被同性吸引，然后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件事情，就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会有一个所谓的双性恋或者是泛性恋的阶段，然后在电视就作品可能描述的更多是他们自我认同为同性恋的那个阶段，但他们其实可能也是会有一个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
一个过程。或者其实在我自己个人看来，我一直都会觉得一段感情当中只是那两个人的事情，就是对，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就比如说像前一年的名字呼唤我那样，那个片子里面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就是 Elio 跟 Oliver 他们俩之间的感情，但是可能在那个平行时空里完了开始讲很玄的东西了，就是在可能在他们的那个平行时空里面Elio 他在 Oliver 之后他可能还会跟一个女生相爱呢，或者说他还会跟不同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感情，然后其实这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的，就是他们这个人物是有自己的命运，然后也许他之后会是一个同性恋，或者他最后是一个异性恋，这个我觉得就不要用这两个词去定义他们。其实我会就是在我自己的想法当中，我会更愿意说大家都说自己是泛性恋，其实我喜欢这个人只是跟这个人有关，并不是跟这个性别有关系，就是这个可能是最后我们都期待的一个结果，但是可能在到达那个结果当中，中间还会经历很多很多非常艰难的过程，也会经历很久。And all the lights that lead us there are blinding.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I would like to say to you, but I... 我们刚才大部分时间讨论，我觉得我们举出来的例子都是亚洲以外的作品，所以最后我们想再来就是来聊一聊去亚洲不同国家他们对性少数群体的，在至少在影视剧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态度。其实我看的可能是跟中国相关的，包括那些海外华人导演也好啊，或者是中国本土也好，我就是看这方面多一些。我就感觉中国和日本其实更多的是给人一种压抑着的感觉，除了本身就是同性之恋是一种禁忌之外，它可能还有更多一层来自家庭或者说传统文化的压力，就比如说像喜宴啊，还有那个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礼，坂本龙一他其实他那个角色也是感觉就是被深深的被日本的那种文化就那种忍然后就那种束缚着。但与此同时，我虽然看东南亚就看的不太多，但我又感觉东南亚那边其实是更加开放的，更加就是大家可以更坦荡的去来聊这些性少数群体的事情，而不是更多的琢磨于那个禁忌。可能像东南亚那边我看的比较多的是泰国的吧，泰国或越南，但是像泰国我自己是知道他们现在那边已经是同性恋合法了，就同性恋婚姻已经合法了，就可能因为他们社会上至少在法律上已经认同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更坦然的去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包括
在他们来说，
对，我就对他们来讲可能这件事情就相对比较正常，特别是像泰国他们那边的 transgender 其实也是蛮就是至少还是比较容易能在阳光下看到的一个群体。
对，
在影视作品当中也是很容易就是比较常见的嘛，基本上每个剧里面都会有那种角色出现。然后像日本其实我最近看的比较，就可能我看日本的会看的稍微多一点，就是他们也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他们现在其实也是在转变的过程当中了。对，像之前你说那个战场上的快乐圣诞那种，就那个确实非常压抑，就日本的那个传统文化真的是太过于压抑。 然后但是在近几年我会觉得他们就是他们的日剧当中也好，然后电影当中也好，对这个群体也是越来越包容了，就是他们会以一种更对他们会更愿意用一种比较娱乐或者说比较自然的一种视角去看待这个群体。因为像日本他们那边也是现在虽然他们没有同性恋婚姻合法，但他们那边也是可以做那个伴侣证明了，
嗯，
对，他们那边现在已经有40多个地区应该是已经可以做那个就是伴侣的证明，然后像类似于一个所谓的结婚证那样的一个证明书，所以他们其实社会当中对这个东西的接受度也是在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近几年看的日本的一些 gay 片也好呀，然后就 transgender 的那个片子也好呀，其实它还是蛮就是大家就是那个影视剧里面大家周围的人对他们的就是看待的他们的态度都是很友好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前年很火的那个大叔之爱，那个我当时就我很喜欢那个片，但虽然他们演技很浮夸啦，因为是用了就是日式的那种表演形式嘛，所以就是非常浮夸的那种，就但是你穿过这个他们的表演形式可能不太习惯，但是你看到他们背后就是他的周围的同事，就因为那个大叔之爱讲的也是一个直男被掰弯的故事嘛，就他一直觉得自己喜欢的是就是那个男主他一直觉得自己喜欢的是大胸女，就是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直男的审美，他就很喜欢就是对，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后面有两个男生都跟他表就两位男性都跟他表白了，然后他也是经历了一个很挣扎的过程。但其实我们能看到就是在那个剧里面最挣扎的就是他，他周围的人都比主人公对这件事情要坦荡的多，包括他的同事都在帮他跟就是他的那一位最终要在一起的伴侣，就在还帮他们两个人撮合，然后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戏剧性的部分，但是其实最他们身边的人对他们都非常友好。其实可能这也是从侧面能看出来，就日本这个社会可能对这件事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了。近两年我能感觉得出来，就东亚就日本韩国对这一类片子，就这类片子可能数量越来越多，或者这样的角色也越来越多。因为我记得像也是去年前年的一部日剧叫《邻家月更圆》，它其实就是讲就是那个片子其实是日本的一个催生剧。因为你知道日本他们那边的产子率特别低嘛，他们每年会有一些片子里面就会潜移默化的刺就是让大家去生宝宝去生育，
就传递一些家庭观念。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他的整个框架是那种非常传统的一个家庭剧，就是讲四个家庭的故事。但是他其中有一对家庭就是一对 gay， 就是一对伴侣，然后那一对就是也很可爱，就是其中那个就是他们那讲的是四个家庭的故事，然后其中有一家是那种非常传统的那个男主外 女主内，然后有两个宝宝，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模式。然后那一对的女主人就是一开始对这个 gay 是很不接受的，但是到了最后她自己就会也说出来说到最后就认识到了原来自己是之前就是比较对这个群体不了解，然后就对他们会有一些刻板印象，然后也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所谓的错误吧，就是之前的比较偏见的那种认知。然后就他们也能看到他们在除了就是那种不是很明显的那种性少数群体的片子里面也会有一些性少数群体的角色存在，然后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个女子的生活讲的是 transgender 的，然后还有一个片子是也是去年的叫我的裙子去哪儿了，然后那个片子讲的是一个女装大佬，也就是讲一个男老师然后在学校里面穿裙子，然后也是在给学生灌鸡汤那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日剧。就他们的表演形式可能是比较浮夸，因为是日本那边的他们那边受的那种表演训练吧，可能跟国内或者跟其他地区有点不太一样，但他们那边能感觉出来对这件事情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了。
我想就是日本他们在 穿着打扮上，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多元的，
对，
他们就是可以接受的范围是比较广，说可以说是更包容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有这么多关于性少数群体的作品在这几年涌现，我觉得其实我不会感到意外。
对，然后其实像亚洲这边除了日本，然后泰国那边也是，其实多元也是非常多元化，然后还有像台湾其实也是近几年，包括之前其实也有更多，在之前就是环境更友好的一个状态下，其实在大陆地区能看到的港台的这些片子其实是更多的。像台湾我之前也看过，他们会有一些就是偶像剧啊，然后包括像就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想见你里面其实也有一些、
啊、王全胜，
对，他是也是有这个角色出现的，其实他们对这东西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毕竟台湾已经同性恋婚姻合法了，就是他们还是走得比我们更靠前一些，
就觉得这个政策的环境然后和接受度这个互相推进相辅相成的这个样子，就有了更多的可见度，然后大家可能还会去想要去推进这个让它在政策上合法化，但与此同时就政策上合法化，大家也会让更多就反映性少数群体的作品会出现，
这就是一个互相推动的一个过程吧。
对，但就现在让我觉得特别失望的就是我们就已经完全把性少数群体在我们的这个大众文化或者说文化产业中就让他们就慢慢的就消声了，就感觉
但是能感觉出来近两年大陆的耽美改编剧越来越多了。
《陈情令》是不是就是一个
《陈情令》它其实就是吧，
是
就是我、
就是、
但是我没有看过它的原著，听说它的原著它就是一个耽美改编嘛，然后包括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也算很火嘛，就黄教主跟尹正演的那个，它也是一个耽美小说改编的，但是他就会把它完全的做成一个兄弟情知己，
就是要把那些不允许的部分给他洗白掉的感觉。
对，其实会觉得挺刻意的吧，就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就没有那个必要，我会觉得因为像前几年在还没有收的这么紧的时候，在前几年还会有一些像上瘾啊，就这个应该算是 国内耽美剧鼻祖了，就是网剧鼻祖，对，但是那个东西就很简陋了，
微博热搜吧，
对
对，
就是那个就拍的很简陋，但是在当时其实还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能被大家看到还是挺难的，虽然现在看会觉得他们真的好，这个剧组真的是非常的贫穷，但是在当时能看到这样的作品还是会让人觉得再往前走，会让人觉得有希望。
我一想到就是蓝宇是这个世纪初的作品，然后到现在就是现在就那么一步的，然后就是反而就是开倒车倒了回来，然后就
这个
想想觉得颇为心酸，
真的就会让人觉得哎，就是只能让人深深的叹一口气。They'll never throw it back to you.
By now, you should have somehow realized what you. 那么就最后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推荐环节。那么这一期我就想让凡凡来推荐一下他，就是除了节目中刚才提到的《极品之老伴》以外，其他想要推荐的关于 LGBTQ 群体的作品。
嗯，就是这个作品其实好看的特别特别多嘛。然后我。比较喜欢的也是可能看的人不会太多的吧，就相对比较小众一点的，就是那个是美国的一个很就是一个网剧，非常制作比较简单的一个网剧，叫《分手后》，然后英文名叫《The Out》，就是讲一对在纽约分手的一对同志朋友，然后他们两个人分手之后的生活，然后这个也是其实蛮流水账的一个故事。就是它是很日常，然后就是讲一对同志情侣，然后分手之后他们各自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是否还爱着对方，然后爱着就是 还爱着对方，但是又得不到任何回应，然后或者有一个是在离开了对方之后又找到自己的新生活，就排除他们都是同志的身份，其实这就是一部非常简单的就是爱情片，或者说就是、
嗯、
对，就我是因为可能是我个人的看就看电视剧然后看电影的偏好吧，我会更喜欢这种把他们就非常正常的视角去看待他们的这样的片子，我就是那些革命性比较强的比较激进的片子会让我看起来就是我看的时候会觉得可能是情感的波动会比较大，会让我觉得看起来比较累，而且会跟着他们去经历那种比较困难的时刻，会让自己心里就是可能就自己的每次看完之后的就内心消耗会比较大，情绪消耗会比较大，但这种比较日常的作品会让我觉得其实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一部分人嘛。
所谓的革命性的片子或者就是那种信息量比较大的片子，我其实会找一个更合适的时间去看嘛，就需要自己比较认真的去看。
对对对，
就有的片子我觉得可能就是工作累了呀，或者就是说不想动脑的时候就看一下，觉得心里很舒服，然后我觉得这就够了。
对，
但有的片子是真的需要专门拿出时间来看的。
对，像这些电视剧就是这种特别是网剧啊这些，我会觉得它很适合嗯，就你闲下来没事儿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然后就会觉得他们跟自己其实就是一样的人，那大家都是一样的、
嗯、
然后他们也会因为感情喝醉酒，他们也会在酒后说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然后他们也会吵架、
嗯、
会吵得很难看，然后吵架之后也会就是他们在相爱的时候也是恨不得把自己的什么东西都给对方，然后在吵架的时候分手的时候也会用尽所有的恶毒语言去攻击对方，其实这就是在不同的取向和不同的群体当中其实这个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嗯，就反正我看完这个之后就会觉得就是会有一种他们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嗯，就是因为这个片子有两季，然后两季就是其实它的故事线是顺着的，然后就会有一种陪着他们一起走过的那个感觉。
本期节目正文讨论部分的全部内容，按照惯例我们展开讨论的作品都会写在本集的节目介绍中。在这个拉得有点长的剪辑战线中，我其实特别纠结，总是担心这一期的讨论还是掺杂了太多我们对不了解群体的想象。不过在剪辑的时候我还在看安妮·西蒙的续集《安妮·维克多》，当时他的主人公就是正在探索自己身份认同的维克多也在慢慢经历着一个破除想象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在节目中说性倾向和 sexuality 其实都是流动的，那么我想我们对于 LGBTQ 群体的了解同样也不是静止的，所以这一期聊得有些混乱的节目我想就把它当做一个揭开更多我们想要了解问题的开始吧。 OK， 最后粗暴结一个尾，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依旧下期再见。Population keeps on breeding, nations bleeding, still more feeding the economy. Life is funny.